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的晚祷，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373首。神凡事都能，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再神凡事都能，只要相信。信仰不要怕，牧者引你路，你当跟从他，前途交托主，马那泉水库，主变为甘甜，再可惜马你就作为你受苦。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再生凡事都能，只要相信，只要相信，
只要相信，
再生凡事都能，
只要相信，
不要怕，不要怕，论火与福，纵使门关闭，救主能进入，他不丢弃你，慈爱不远离，光明或黑暗，你都要依靠主。
只要相信，
只要相信，再生凡事都能，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再生凡事都能，只要相信。我先讲一下，然后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五章。因为刚才有一些学员要找老师背诵小卡，因为我今天整个下午都是要上课的课程，所以比较不好意思来抽背。那等一下吃完晚餐之后，老师会在这边，差不多在6点40左右我们会来在诗诵课之前的祷告，这之前我都会在这边，所以你要背诵小卡来找我的，你可以在这个时候来。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看雅各书第五章。很感谢神，我们这一次的晚祷是我们这一次学联会最后一次晚祷。那第五章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雅各长老他对于当时候犹太人有一些富有的人他们用不正当的方法来致富为自己积财在第五章的1-6节，他这里面讲他们欺诈工人，杀害无辜然后呢用这种不正当的方式来致富。所以雅各长老就警告这个富有的人说，将有苦难临到你们临到这个富有人的身上，那也劝他们说要悔改悔改。很多时候我们的神是怜悯人的神你只要悔改就有赦免，你没有悔改哪来的赦免？所以前提是你要悔改才有神的赦免所以雅各长老就规劝当时候这个富有的人他们做了这些恶事连那个钱工钱都会讲话，说这些工人的钱本来是要给工人的钱，那个钱也会说话 所以呢，这些无辜人的生性命啊，那些富有人都这样子啊来糟蹋了哈。那在这个啊，雅各长老呢，他啊从一开始雅各书一开始呢，就勉励当时候的犹太人的基督徒呢，在患难中要喜乐，要忍耐啊。那在这当中，像第七节到十一节啊，他有讲到说啊。我们在试验当中呢，要耐心等候神的时候，他用什么例子？用农夫哈、忍耐收成的这个精神啊，来勉励啊，再一次的勉励啊，当时候的啊这些受苦的基督徒啊，要忍耐啊，忍耐像农夫等候什么地里面宝贵的出产啊。那农夫呢，他只为一点点出产就能够忍耐等候啊这个时间啊，那何况呢，我们是为了永生。不朽的这个产业，生命的冠冕啊，在第一章就讲说，我们忍受这些试验之后，就会得到生命的冠冕。我们要的就是这个生命的冠冕，哦，而我们再次难免都会遇到一些试炼啊，我们要靠主来胜过，不是靠自己。我们自己很软弱，很微小，啊，很多时候我们靠自己是没有办法赢过的啊。所以呢，我们靠主啊来胜过这些试验，而且。啊，大家可以看那个雅各书哈、第四章十四节，他这里有讲到生命啊，生命是什么？来，我们看十四节这里哈，啊，来，我们一起念一次啊，预备起。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生命是什么？一片云雾。一下子就不见了，我们的生命就这样。雅各长老他这样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在世的日子啊是很短暂的啊。那我们呢也要靠主来胜过。那早上那个啊高春林执事有讲到啊，我们以主为中心来规划我们的生涯规划啊。那我们在这短暂的生命里面，我们也要啊来为主啊做自己的一个生涯规划。好，那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上面啊，有时候会软弱。刚才老师有分享，每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候，我也有软弱的时候。软弱不可怕，可怕的是软弱不自知，你不知道自己软弱啊，别人提醒你，你也不觉得自己软弱，那个才可怕啊！软弱到死，就好像一个人生病了，人家说啊，你生病了要看医生，啊，我没有生病啊，然后一直病到死啊。那信仰的医生是谁？就是主耶稣啊。你今天生病了，你没办法医治了，你一定要靠主耶稣哦。那我们啊，有时候会怀疑神的慈爱怜悯哦，啊，主耶稣看顾我吗？啊，有时候我们会这样想说，哎，主耶稣看顾我吗？哦，那在这个啊雅各书这边哈，他有提到啊，这个约伯的例子有没有？啊，在十一节这里，约伯的例子啊，我们知道约伯他是一个义人哈，可是他。也因为遭受到极大的试验哈，这个试验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承受得住了哈。啊，神的还是怜悯他，好，把最后的福气啊赏赐给约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是蛮有怜悯、大有慈爱的哈。那有一个终极班的学生啊，他啊前一阵子遇到一个。啊，蛮难过的事情。他就在讲啊，他说，啊，前一阵子会考放榜啊，啊，这个中级班学生说，他的妹妹考了5A 哈，很难得啊，考5A 会考考5A，我不知道是5A 加加还是5A 加还是5A 这样，我不知道，反正就考了不错。啊，他也很高兴说啊，妹妹考了不错，哦啊，他想要跟妹妹一起欢喜快乐哈。那因为我们这个中级班的学生哈。他在他那一年考会考的时候，他考的不是很理想，啊，不是他觉得考的不是很理想的学校，啊，他看到他妹妹考的不错，他又很高兴啊，为妹妹高兴。可是他妹妹竟然讲说，我的成绩哦，随便填啊，都赢你啦，你那什么烂学校，哇，他听了好难过，啊，怎么会这样子哦？而且他的家人当他在那一年。我讲这个例子，如果说你有雷同的 雷同的，你有相似的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哈，啊，全属巧合哈，哎，全属巧合。我是讲我前一阵子遇到的这样子一个啊一个事情，他说他家人也会嘲讽他，哇，你看读成这样啊，你大学联考也可能考不好了，可能还要重考啊，就类似这种刺激他的话，哦，他难过的要命，啊，他因为他信任对方，好，他才会跟对方讲说，请，好，请为我祷告，哦，他就讲说，他很难过，说当初，哦，他说我当初，哦，在准备会考的时候，国三的时候准备会考，我每一次聚会，哦，这个青年班聚会我都有去，我也常常祷告神，哦，我也交托给神，哦，我也很认真在读书。但是耶稣让我考到这个学校，啊，家人很不谅解我，哦，自己也很难过，连我妹妹也嘲笑我，啊，她在哭啊，哦，那他又讲到说，他妹妹在这个会考前，不知道多久，半年还是几个月，因为会考的关系，啊，教会都没有去，啊，也很少聚会祷告，甚至要看韩剧，哦，看韩剧要看很晚，啊，也不是很认真在准备功课，就他考五 A， 啊，主耶稣，你怎么会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哦，那我当时候有安慰他，我说，哎，主耶稣给你的这样子的一个试炼，哈，哦，哎，主耶稣有他的时候，啊，你也不要因为这样子就。啊，对主耶稣啊失去了信心，啊，就好像雅各长老他也勉励当时候犹太人啊的基督徒，啊，不要失去信心，啊，神的怜悯神的慈爱都在。我举了一个例子，说就是约瑟他17岁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约瑟是一个很遵守神命令的人，啊，从约瑟，啊，他的故事一直到创世纪结束，啊，从37章开始，啊，一直到创世纪结束，他都记载着约瑟的故事。好，约瑟他不像他的阿祖、阿公还是爸爸，神都直接跟他讲话，没有。啊，你可以看到约瑟的故事里面，神没有直接跟约瑟讲过一句话，但是你处处都可以看到神与约瑟同在。他17岁被卖到埃及，哦，然后在波提乏他家当奴才，哦，一开始是当奴才，哦，那佣人。但是因为神与他同在，圣经写得清楚，神与他同在，使他百事顺利，所以他就当管家。波提乏除了他太太以外，把家里面所有的事情都给他管。但是他遇到一个很大的试探，或是引诱，哦，就是他主人的太太，哦，要诱惑他，哦，他拒绝，哦，他遵守神的道理哦。哎，当然你想想看那个情境，他遵守神的道理。哦啊，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结果那个波提乏太太恼羞成怒，等到波提乏这个护卫长他是御林军的统帅，哦，就是在国王旁边的一个最大的这个护卫首长，所以呢他掌控着生死大权，哦，当然很巧妙的，哦，那个波提乏他没有判约瑟死刑啊，他把他关起来。我想约瑟在被关到监牢里面的时候，他没有讲一句话，他说我没有对你太太怎么样啊，他没有讲过一句话。你看，哦，圣经的诗篇说，如果我的事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了，哦，他知道神有在看，他自己为自己辩解也没有办法，因为那个是波提乏他主人的太太，他就闭着不讲话，那种心哦，就好像哑巴吃黄连啊，哦，真的说不出来，他就憋在心里面了，那是很痛苦的。然后他在监牢里面，我们想想看啊，当然圣经没有写哦，我们想想看约瑟那时候的心境，他一定会想说：主啊，我这么遵守你的道理，我没有犯罪，为什么我会遭遇到这样的事情？你让我关到监牢里面，而且3000多年前那个监牢不是像我们现在监牢。刚才那个立豪大哥讲到监牢，感觉还不错，还可以换那个牢房。那监牢是怎样？在地里面，不见天日，然后铁链锁在脚踝上。 我想约瑟他或多或少会有这样的一个声音，说主啊，我遵守你的道理，我不犯罪，为什么你让我遭遇到这样。我想 我就用这个约瑟的故事跟他分享，跟那个终极班的学员来分享。约瑟他到40岁的时候，当然这个当中那个他 有一个机会，他可以出狱就是帮九正解梦。他说希望九正出去的时候能够纪念他，让他出去但是神让九正忘记了，然后一待就两年，就过两年了。他那时候可能又很无所说，奇怪怎么会这样子，我有一个机会可以出狱怎么 又遇到这样的事情。因为那个不是神的时候，他用人的方法想要说来解脱这个事情那神在最好的时间最好的时刻让他出狱，而且他晋升在一天内从犯人变成埃及国的宰相，一天哦。那个转折点真的是很奇妙，神不是说把你放弃了，像那个犹太人说神有照顾我吗，为什么我遇到这个苦难神都在看，特别是我们有求靠他的基督徒。我跟那个学员讲说，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神一定会纪念你虽然你现在考不好，但是不是代表说你就很烂很差，不是我相信神会带领你你在未来的这个考试神一定会帮助你的就举约瑟这个例子跟他分享约瑟40岁当了宰相，一直到110岁过世，他这当中有70年的时间是过着非常幸福快乐的日子，虽然是在异乡国外埃及的地方，但是神还是与他同在所以我们或许我们在座也有一些同龄也在试炼当中，或许你也有类似这位学员的经历你可能也有这样子很痛苦很难过的时候。主耶稣啊，我那么认真的读书，我也有参加聚会，我也有祷告读经，为什么我考那么烂很难过但是主耶稣都在旁边看你不要灰心不要失望，或是你正在试炼当中主耶稣啊，我为什么会遇到这个事情，主啊求你带领我我们有一直读到一个经节说，我们把这个事情交托给神，主耶稣他会为我们开路的不要灰心不要失望有人说天国路是用膝盖来走的，就强调说我们基督徒祷告的功夫是很重要的，天国路是用祷告人家说用膝盖来走，就是用祷告来走这条天国路那很多时候我们都要借着祷告祈求来求主耶稣来帮助带领我个人我很不会读书我是到退伍之后我才去考师大，而且是加分上了师范大学然后读完我求学历程是很艰辛不是很会读书我的太太她是一个很会读书的一个很优秀的基督徒，我很感谢神赏赐这么优秀的太太给我但是我不是要炫耀我太太她的学经历她从国小国中都是市长奖高中北女大学台大都很顺利然后她毕业的时候应届毕业高普考考上公家机构她之前是在北投户政上班北投户政是在北投市场那边哇好热闹在那上班，但是我们想说公务人员就是朝九晚五嘛，过着很规律的生活，可是没想到我太太她的主管都常常赋予她一些很吃重的工作，比方说七八年前他们要推广那个自然人凭证，那个凭证的申请表就是我太太设计的台北市的，她就要去设计那表格，或是常常在选举的时候她要去做那个选举人名册，都要到很晚很晚才回家而且我们台北市还有国家常常要选举，在年底的时候会选举隔个两年三年就要选举， 他每次做那个选举的名册都很晚回家，差不多要一个每天哦都10点11点回家，甚至到12点，而且都要我去载他，我开车去载他，从那淡水开车去载他。啊，有一些时候我等哦在那个北投户政楼下等到睡着啊，然后我听到有人在敲，敲敲敲，我以为是警察，就哎是我太太，看一下12点，天哪，明天还要上班呢。啊，我就跟我太太讲说，没想到你到一个公家机构竟然还要这么晚来下班哈，然后我们一起哈向主耶稣祷告，求神能够让你换到。他说我们那时候想，我因为我在学校服务嘛，我就看能不能换到学校去哦，会比较好，哎，上班比较稳定，不用加班到11点12点，这是什么样子哦？我想说，这公务员怎么会上班到这样子的地步哈？那后来我们就向神祷告，和太太一起祷告哦。那后来他看到说，这个人事行政局有事求人，人求事那个地方有讲到，北一女哈，他们有一个行政一个出纳组的一个组长的缺哈，我就跟他讲说，你可以去考考看，虽然我太太她很会考试哦，可是她这个领域对她来讲是一个陌生的，因为她之前是在户政的这个体系，她现在要到学校的这个行政体系是不一样的领域啊。那他去考试考个经验，他想说多考几次应该就知道考试的方向哦，所以他就去考试哦。那我不是讲说我太太很会考试哦，不是哦，我要讲见证是说主耶稣奇妙的带领啊。他考试的那一天，他有分为笔试和口试哦。他笔试的时候他后来跟我讲，他笔试的时候出了8题，这个就是八题问答题啊，八题问答，他只会写4题，4题里面有一题他是乱写，有3题他是大概知道怎么写，有4题是空白的，他跟我讲说应该不会录取啊，因为我考得那么烂他说有18个人去考，这18个人里面有10几个都是学校单位，有的从国中或是其他高中要调来北一女来上班的。他们都很有经验，他说他看他们在写的时候，哇，写得满满的，他什么都不会写，空了4题都不会写，然后应该不会录取。哎呀，因为他考完之后，我又打电话给他说，考得怎么样？他说应该不会上了。他跟我讲说，我留你的手机给那个我们北一女的那个主管单位，他应该也不会打给你了，因为我不会上啊，考不上。他怎么留我的手机？他不留他的手机，他留我的手机。那后来因为我那时候小朋友还很小啊，都让岳母来带啊，所以我淡水北投这样跑啊。那时候小朋友才2岁啊，2岁多哈。啊，下完课之后我就会到北投去载我小朋友回淡水啊，所以两边跑。啊，在去北投的路上，我接到一通电话，是北一女的这个主任打来的。请问李雅茹在吗？我太太叫李雅茹啊。我是她先生。恭喜你哦，她录取了。哇，录取了。我刚才才跟她通电话说她没有录取。我心里是这样想，奇怪怎么会录取哦。后来我就打电话给我太太说，我刚才接到北一女的电话说你录取了。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你都不会写啊，怎么会录取哦。那我想要强调的是，撒迦利亚书4章6节那一句话说，不是，来我们一起看哈，撒迦利亚书4章6节，好，它上面写的哈，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因为这段期间啊，我们都一直祷告，说求主耶稣能够让我太太哦，能够换一个工作，不要在那边哦，就常常没有办法照顾家庭啊，孩子都没有办法哦，主耶稣垂听我祷告，让我太太能够录取。但是我很好奇哦，为什么我太太会录取你知道吗？有的人说，她是北一女的学生啊，人家看出她是北一女毕业，所以她才录取她。不是哦，她后来有讲说北一女毕业的有4个啊，然后也是一样哦，去读完国立大学去工作，所以他们北一女的校友有4个回去考 他是其中一个，可能是考最烂的。你知道他为什么会录取？后来他跟我讲一件事情，我想给我们在座的学员一个怎么讲参考了，给你们一个参考。我们将来都要参加学测叫学测战士、统测战士或是指考战士这里我讲这样子的一个见证了后来我太太就讲一件事情，她想说我笔试考得那么烂，等一下口试嘛，她一个一个十八位来应考的人都要口试，那口试的时候轮到她那个她的校长那当时候的校长还有他们初试的主任，就是要应征那个他们总务处的那个出纳组的那个主任也在旁边，还有人事主任都在旁边那个主任他就问他一个问题，我想你们在以后这个推甄的时候也有口试嘛，我觉得你可以参考一下，我觉得我太太这个见证蛮好的你可以参考一下。那个主任就跟他讲说，你自我介绍一下你的学经历，自我介绍，我想这个你们都会遇到我太太就想说，他从小就在基督教，就是我们真耶稣教会长大，他第一句话就说我感谢主耶稣，他第一句话说我感谢主耶稣从小主耶稣就这样子带领保守看顾我一路从什么学校这样子读上去，这样他就讲他的学经历，他第一句话说我感谢主耶稣，他就第一句话就讲我感谢主耶稣。他说他在讲第一句话的时候，他看到他的那个主任就是应征的那个主任眼睛就瞪大大的其他的人事或校长没有表情，就是那个主任要应征要录取他的那个初试的主任眼睛瞪大大他说后来他去北一女上班的时候，他问他主任，他才知道说他主任也是一个基督徒他有问他的主任说，你为什么会录取我笔试考那么烂，四题没有写其中写的四题里面有一题乱写三题也不一定对。他说笔试那只是参考口试的时候你第一句话讲说我感谢主耶稣，这句话我就知道你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所以我觉得基督徒是很好的，而且我感觉就是想要录取你，你讲这句话之后我就是感觉要录取你，真是神垂听我们的祷告。箴言那里讲，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真的很多时候不是你能够掌控到，未来我们也会参加推荐甄试，你也会遇到口试，你有没有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勇气，在你不认识的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你有没有这样的勇气高举神的名说我是基督徒，我感谢主耶稣，你有没有这样的勇气？我觉得蛮感谢神，我太太这样第一句话讲出来他就录取了，他说事后他才知道感谢主耶稣带领我，然后他就讲他的学经历。主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主耶稣也会垂听你们祷告，大家的祷告，只要我们交托给神高举神的名那这也作为大家未来推荐甄试的一个参考那我想我的这个分享先就到这个地方那我们要一起来祷告，要祈求圣灵的到跪第一排那祈求灵恩的也可以到前面来那我们这几天呢都有这个禁食祷告的同龄那你们也不要灰心继续把它放在祷告当中我们祷告的时候也为着自己的信仰来祷告我们现在同心跪下来祷告。